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45回。韩立接过了储物镯，神念往其中一扫之后，就从容不迫的将圆环一收而起。白云心见到此景，脸上笑意更多了几分，并开口发出了邀请：“不知道韩兄下面打算要去何地呀？若是可以的话，可愿随妾身一同返回幻野城？一来呢，我们幻野城在圣界也算是有些小名气，颇有几种独有的特产灵物，向来啊对道友帮助不小的；二来呢，妾身已经用心魔发下了誓言，回到族中之后一定要禀明族中长辈，重重酬谢韩兄刚才的援手大恩，还望道友千万不要拒绝呀，一定要赏脸同行一趟。”这位白家嫡系子弟见韩立神通惊人，明显的就起了拉拢之心了。我们白家有一位老祖修炼的也是炼体之术，韩兄呢若是被他老人家指点一下，一定会受益不浅的。而以道友对我等的大恩，我们白家的这位老祖想来一定不会拒绝的。哦，白家也有前辈专修炼体之术，但不知是白家哪一位老祖，若是真的，韩某倒真是要拜见一下了。韩立听了这话，心中一动，面露出了感兴趣之色。哦，我们白家呀，这位老祖在圣界呢，也是有一些名头的，一身断天魔功，已经修炼到了极致，距离圣祖境界也只差最后一步而已，被称为覆天居士，不知道韩兄曾听说过吗？白云心露出了一丝微笑说道：“这，在下还是第一次听说过傅天前辈的名头，但是能将炼体功法修炼到如此境界，韩某希望能够得到指点，肯定这是不小的机缘。这样吧，韩某呢这次出来原本就是四下游历的，就跟随诸位道友去一趟幻野城，希望能够见到白前辈一面，但是不知道诸位道友打算什么时候返回族中啊？若是耽搁太久的话，恐怕有些麻烦呀。”韩立略一思量之后平静地回答道：“韩兄放心，我们深入荒地如此之远，就是为了紫灵果而已，这如今灵果已经到手了，自然不会再滞留的，只要稍微休息数日，恢复一下法力，就可马上启程返回的。”白云心大喜过望，韩立听了这个话也就点了点头，放下心来，没有再说什么。下面呢，在白家三名练习存在的催促之下，一行人呢在附近找了一个安稳的小山，并开辟了一座临时洞穴，一干人等在里面打坐休息起来。五天之后，等那些白家族人法力恢复了大半之后，立刻呢放出了一艘数十丈长的巨大的飞舟，载着一干魔族和韩立向幻夜城是破空飞去了。数个月之后，荒原边缘处一片由黄沙土地的上空，有七名元婴期魔族正分成两波，在低空中轰隆隆地战斗不已着。其中三名身穿黄色锦袍，催动三口一般无二的黑色飞刀，散发着淡黑色的魔焰；另外四个人呢，则一身白色的长袍，既放出了四柄晶莹的白色飞剑，飞剑盘舞之下，阵阵雪花狂涌而出啊！滚滚魔焰和晶莹寒气在空中交织一起，并不时地化为了团团魔气暴雨而开。一时之间呢，七名魔族争斗的是难解难分，竟然成了僵持之局。在下方附近的沙土地上，却躺着一头巨鼠一般的魔兽尸体，足有十余丈长，皮毛金光灿灿，一看呢，那就不是普通魔兽的样子。这七名魔族 显然为了这只魔兽的尸体才在这里大打出手。眼见一时无法取胜，一名身穿白袍的青年男子当即一声冷哼，忽然一拍腰间一只皮带，顿时一团黑气从中滚滚而出，一名之下竟幻化出了一只威风凛凛的双手魔师。此魔物浑身漆黑，五六丈之高，两口呢同时一张之下，破空之声大起，无数漆黑风刃是激射而出。三口飞刀被这些风刃暴雨般的狂击之后，顿时一阵狂闪不已，被那四口飞剑一下子压在了下风。夜眼师，你小子，你竟然敢将族中的护族灵兽带出来，若有损伤就不怕受魔火炼体之苦吗？三名黄袍魔族一见双手魔师大惊失色，其中一名长髯老者更是厉声呵斥道：凭你们白家三个废物也能击伤我们宁家的护族灵兽？你们若是识相的话，赶紧给我滚走，这头金蜥鼠本少爷可是要定了。那名放出魔师的白袍青年眼见己方大战上风，却发出了一阵狂笑说道。长髯老者听闻此话，脸色不禁变得铁青了起来。
大哥，形势不妙啊，我们还是先退走吧。
一名头扎缎带的黄袍男子脸色微变地向长髯老者传音道：我已经卡在了元婴后期数百年之久了，这头金蜥鼠罕见至极，内丹对我突破瓶颈极其的重要，还望二位贤弟一定要助我一臂之力，事成之后为兄一定不忘报此大恩。长髯老者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最终呢脸孔一凝地说道：
什么？难道说大哥是想要施展族中内门秘术不成吗？若是如此做的话，不但真元大损，更是后患无穷啊。
一名身材瘦削的黄袍男子却已经插口说道：若是无法进阶化神，老夫大限就将到了，说不得只有拼上一把了。老者咬牙切齿：
行啊，既然大哥如此说了，小弟自会尽力护法，兄长多加小心，我二人会尽量的拖延一下时间的。
两名黄袍魔族听了这话，不禁互相看了一眼，异口同声的答应了下来。长髯老者自然一脸感激的连声称谢。下一刻呢，两名黄袍魔族猛然之间向前一步，体表黑气翻滚之下，催动的两口黑色飞刀一下子魔焰狂涨倍许，幻化成了两条狰狞的魔蟒，联手之下竟勉强接下了对面飞剑和魔师的攻击。但是看他们吃力的模样，明显的没有办法坚持太久的样子。长髯老者却趁此机会冲自己飞刀遥空一点，嗖的一声，飞刀化为了一道乌光激射而回，并一闪而逝的没入其身躯当中。老者随后两手同时虚空一抓，食指间的蓦然之间多出了数柄细长的柳叶怪刀，深吸一口气之后就要手腕一抖往丹田处扎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说对面天边尽头处灵光一闪，一团巨大的光球诡异的浮现而出，并中他们所在的位置化为了一道长虹激射而来，那遁速之快远超长髯老者等人的想象。老者顿时心中一惊啊，手中动作一停，急忙是凝神望去，只见那团黄光当中赫然呐有一艘十几丈长的巨型飞船，通体散发着柔和的灵光，一看就不是普通魔族能够拥有的飞行法器。在船头之上隐约呢还有几个人站在那里，并冲这边是指指点点，是族中八荒黄木舟，难道是族中哪位长辈从荒地深处返回了？长髯老者呀一见巨舟，脸上顿时露出了惊喜的表情，其他魔族目睹此景也是一惊，纷纷驻手停止了战斗。不过其他两名黄袍男子也是大喜过望， 对面四名白袍魔族望着巨舟，则有一些阴晴不定，并隐隐的有一些惊慌失措的模样。这巨舟呢，只是几个闪动，就一个模糊的出现在了一干魔族的上空，并顿光一脸停在了半空当中。接着一个女子的声音蓦然之间从巨舟上冷冷传出，你们不是九叔家的人吗？为什么会在此处和宁家的人在争斗啊？说话之人赫然是站在船首的貌美少妇，旁边呢还另有一名青袍年轻人和另外两名炼虚期的魔族男子，正是白云星等三名白家炼虚期魔族以及韩立。经过了数月的日夜赶路，他们一干人等啊，终于一路无事的飞到了荒地边缘处，并意外的呢遇到了这几名正在交手的魔族人。白云星此女一眼就认出了身穿白家服饰的三名族人，略微有些意外之色。啊，原来是十三姑祖和十五、十七叔祖，侄孙白明叩首拜见。这几名宁家子弟想要夺取侄孙三个人的金犀鼠，还望姑祖大人给侄孙撑腰啊。长髯老者呀，一看清楚白云星等三魔的面容，当即把心真正的放了下来，并急忙在虚空中拜倒见礼。哦，金犀鼠，此兽的确少见异常啊，你们能在边缘处灭杀此兽，也算是机缘不小了。你们是宁家的小家伙吧？既然此兽是我族弟子所得，你们还在此多啰嗦什么呀？还不快给我滚！白云心目光在下方金色巨鼠的尸体上扫了一眼，又望了望四名白袍魔族，脸色蓦然一寒。四名宁家魔族听了这话，脸色自然之变得极为的难看。刚才放出双手魔尸的青年嘴巴张了张，还想要辩解什么的时候，却被一旁的两名同伴一把捂住了嘴，并二话不说呀，拉着青年向远处落荒遁走，丝毫不敢在原地继续停留。白云心见此情形呢，丝毫没有在意，却冲一旁的韩立嫣然一笑。哟，一时小辈的事情让韩兄见笑了。现在说既然已经到了荒地边缘了，说明啊距离幻夜城也已经将近了。幻夜城原本就是在幻啸沙漠和荒地之间修筑而成的，只要再有月许时间就可以回到城中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也许时间的话，的确算是很快了。不过除了那幻夜城之外，韩某对那幻啸沙漠同样大感兴趣。听闻此沙漠在圣界也算是极有名气的禁地之一，里面是颇有一些古怪在其中啊。韩立从容说道：哎呦，没有想到韩兄竟然会对幻啸沙漠也有兴趣。不过若不是幻夜城本地人的话，贸然进入此沙漠那可是极为危险的。如果韩兄若真的有兴趣的话，妾身呢倒可以在下面的路上细加给道友说上一些。白云心有些意外，但是眼珠转了转，立刻妩媚的一笑。白仙子亲自给韩某讲解，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韩立呢倒也没有推辞，于是巨舟再次顿光一起继续前进。韩立就跟着白云星此女往舟中的客舱走去，旁边的白隐白鹰两名白家男子互视一眼，都不禁露出了会心的一笑。至于那名长髯老者，则早就欣喜的远远冲巨舟拜了一拜，就招呼其他两名同伴往下方沙地上一落，开始分解那头金犀鼠的尸体了。至于说此兽到底原本是死在老者等人的手中，还是被宁家四人所杀，则根本就没有人去追查了。五六天之后，巨舟终于飞出了荒地，前方呢出现了一大片丘陵， 一座座黑绿色的小山头是此起彼伏啊，一眼无法望到尽头。巨舟一头扎进了群丘上空，在几个闪动过后，就在天边虚空当中不见了踪影。一个月之后，在一处被丘陵包围的盆地之中，赫然之间出现了一座用黄色山石砌成的巨型的城池，占地呢足有千余里之广，一半依山而建，一半呢则被一道百余丈的高墙圈在了其中。整座巨城上空被一层黄蒙蒙的光幕锅底般的倒扣其下，明显的被布下了十分玄妙的超大的禁制。韩立站在非洲的船首，远远的望着前方的巨城，脸上流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韩兄啊，这就是我白家所在的幻夜城，此城呢虽然没有办法和圣界那些超级巨城相比，但在如此偏远之地也算不小了，光是魔尊级别存在就有十一人之多，我们白家是此城四大家族之一，道友无论想买东西还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只要报白家的名头，想来其一般人还是会给几分面子的。白云星呢正站在韩立旁边轻笑着说道，多谢仙子好意，在下还真的打算在贵城购置一些东西的。韩立听了神色微动，流露出了一丝笑意的回答道，韩兄反正也是孤身一人，不如直接住在我们白家的客厅楼，你看如何呀？以道友的修为，想来族中主事的长辈是不会反对的。白云仙啊，美目眸光流转了几下，有些试探的问了一句，客厅楼？仙子怎么还是没有放弃招揽韩某啊？韩立听了哑然一笑，道友修为已经到了炼虚后期大成的地步，距离进入合体也不过只有半步之遥而已，否则的话也不可能如此轻松的斩杀那些魔符的。如此惊人的修为，再加上是散修之身，任何家族见了都会大力招揽的，我们白家自然也不会例外呀。白云心笑眯眯的说道，丝毫没有避讳。可是在下的回复，哼，还是和以前一样啊。韩某呢，暂时还没有依附某一族的打算，在下修为正面临瓶颈，需要四下游历一段时间，才可以有进阶魔尊的希望，故而近数百年不会加入任何势力的。不过在下可以承诺，若是以后真的想加入某族的话，一定会先考虑白家的。韩立打了个哈哈，有些含糊的说道，韩兄此言其实可铭记在心了，我们白家随时对韩兄敞开大门，至于拜见傅天家族之事，回去之后我马上就给你通禀一声，以韩兄在荒地对我等的相助之恩，应该是不成大问题的。白云心叹了口气，有点遗憾的说道，在下听说想要穿过幻啸沙漠，最好有一头八足魔蜥代步，不知道白家有没有饲养此种魔兽啊？韩立一笑，忽然话锋一转，问了一句，八足魔蜥？怎么韩兄想要找此种魔兽进入幻啸沙漠？白云星闻言一愣啊，有些意外的说道，在下的确有此意思，否则真要徒步穿越幻啸沙漠的话，费时我看未免太长久了一些，怎么白家没有这种魔兽吗？韩立目光一闪，平静的反问道，有是有，但是韩兄若是想得到一头的话，恐怕有些不太可能，不光我们白家呀，其他几家同样不会将八足魔蜥出售给外人的。白云心黛眉皱起，有些为难的回答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4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46回。 韩立听完了白云心的话之后，毫不吃惊，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
哦，这是为什么呀？若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嘛，韩某自问还是有些积蓄的，可以拿出大半来购下一头啊。
哎呀，就是再多的魔石，我们几大家族都不会对外出售魔犀的。此魔兽稀少是一个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呢，其实这些魔犀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几大家族啊在幻夜城的立足根本，怎么可以轻易拿出来给别人呢？
白云心犹豫了一下，这才大有深意地说道：
立足根本，
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区区几头魔兽也能牵扯到这件事情上来吗？
韩立神色一动，真的是有几分不解了。
啊，其中的缘由虽然说不算多要紧的秘密，但是在没有族中长辈许可的情况之下，小妹还是不能轻易透露的。
哎，韩兄不妨等见到傅天家族的时候问上一问，若是家族主动相告，虽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八族魔器的事情啊，也只有族中的长老才能够做主。
白玉心犹豫了一下，这才有几分凝重地说道：
原来如此啊，看来韩某如果想得到八祖魔犀，还需要向傅天前辈请教的呀。
韩立若有所思地说道。
白云心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了。这个时候，巨舟一路飞驰下，终于呢来到了幻夜城附近上空，并顿光一脸的往下方一落，正停在了一处数十丈高的城门前。此地呢正有一些魔族进进出出，一见附近停下来的黄色巨舟，立刻远远避开，并大多流露出了敬畏的表情，似乎啊这些魔族呢都认得此巨舟的来历。这个时候，韩立和白家一干魔族从巨舟上走了下来，白云心单手一掐诀之下，巨舟光芒一闪，缩小了无数倍，化为了尺许长的一道黄光，一闪即逝的没入其身躯当中了。包括白云仙在内的一干人等有些兴奋的直奔城门走去，毕竟一干人等离家如此之久，如今呢得以安然的返回，自然是归心似箭啊。
韩立脸上始终带着淡然的笑容，混在人群当中是毫不起眼。城门处有十几名身穿战甲的卫士，一见白云心等人，当即有几个人立刻迎了上来，并恭敬的呢见礼问候，然后让开道路，让白家一干人等大摇大摆的先行入城了。
其他路过的魔族对此啊丝毫不以为意，显然是早就日常见惯了这种情形了。
白云心略微点了一下头，就带队走进城中。一入城门，韩立面前立刻出现了一栋栋或方或圆的土黄色的房屋，密密麻麻，仿佛一个个土包的，一眼无法望到尽头啊。在这些房屋中间，几条宽阔的大街道啊纵横交错着，比起一般的城池来说呢似乎少了许多。而在这些房屋当中，不时的有几栋明显高出一大截的巨型的建筑，或是祭塔状，或是十几层高的巨型的楼阁。韩立目光只是在附近一扫，就立刻收回了目光。此城啊不但有净空净制，似乎呢还不有限制神念的极其厉害的禁制，即使说以他强大的神念，也不过呀只能探出数里左右，再远一些的话这就有一些模糊不清了。当然了，这不是韩立真的没有办法再将神念探出更远去，而是如此一来呢肯定会激发这些禁制，从而暴露了自己的真正的修为。此刻白家等人一走上附近的某条街道之后，
立刻站在路旁止步不前了。韩立眉梢动了一动，但是最终呢没有询问什么。结果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数量啊被十几头似鹿非鹿似马非马的怪兽拉着的兽车轰隆的出现在街道的另一端，并仿佛一股狂风一般的瞬间到了韩立等人面前戛然而止。兽车一侧铭印着一个斗大的白字古文，前端呢各有一名身穿皮袍的男子驾驭着怪兽。
参见夫人，小人奉老爷之命特来迎夫人回家。
从为首的兽车之上跳下来了一名肌肤漆黑的大汉，冲白银心深施一礼，恭敬异常地说道：
我知道了，韩兄现在真不打算先去白家吗？就算说韩道友现在不打算加入本族，但是找一处住处安排一下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若是住在族中的话，说不定呢当日就能见到家祖呢。白云心呢冲大汉一摆手，往一转身呢冲韩立娇笑着说道：
哦，不用了，白仙子刚刚回到族中，恐怕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在下呢也打算先在城中四下看看，改日再正式登门拜访吧。
韩立微微一笑，一拱手：
好吧，既然韩兄心已决，妾身也不多说什么了。
哦，这枚玉佩呢是妾身的随身之物，道友说好了，到时候道友啊只要持有此令，就可以直接到白家找妾身，而不会被人盘问什么的。
白云心多少流露出了一丝遗憾之色，单手一翻转之下，手指之间呢蓦然多出了一块青蒙蒙的玉牌，并玉腕一抖抛了过去。
韩立没客气，一把将玉佩接了过来，第一手扫了一眼，这玉佩似乎不是普通的玉石炼制而成的，晶莹之中呢竟然隐约的有一些血丝掺杂其中，
表面呢更铭印着一幅侍女飞天图，而上面侍女的模样竟然隐约和白云星自己有几分相似的样子。
韩立心中一动，点了点头之后呢就将这玉佩收了起来。
下面白家一干人等分成几辆兽车，立刻沿着街道滚滚而去。韩立袖子一抖，立刻转身啊向另一条大街是快步走了过去。
幻夜城虽然说没有圣祖级别存在坐镇，但是能够同时聚集十余名魔尊在一城，在魔界自然也是颇有一些名气的，聚集的高阶魔族之多也远超普通的聚城。
和韩立先前待过的血压城不同，此城中啊各类的建筑之多远远超乎想象，不但有材料店、炼器店等普通的店铺，更能见到一家专门传授普通魔功的魔馆，众多一般的魔族在此建筑频繁进出，让他呢不禁有些啧啧称奇。这魔馆倒是和灵界的一些专门传授基本法术的道馆是差不多的存在，也不知道是魔族原本就有的呢，还是从灵界那里照搬学来的。
当韩立走过一处巨塔附近的时候，往上面挂着的一个牌匾上扫了一眼，脸上顿时闪过了一丝诧异的表情啊，上面赫然书写着万奴塔三个巨大的魔文。
韩立第一次见到这种地方，略沉吟，也就带着一丝兴趣啊向巨塔大门走了过去。一进入巨塔之门，眼前出现了一处富丽堂皇的殿堂，在两旁呢有十几名身穿银色宫装的魔族少女分列两旁微笑相迎，而在殿堂的中心处摆了一排美玉制成的晶莹的桌椅，有一名穿着黑色长袍的中年男子正和其他几名侍女招待着其他三名像是客人模样的人。韩立还没仔细看上几眼，这名中年男子的目光
一扫寒礼之后啊，立刻心中一凛，冲身前客人告罪一声，直奔寒礼走了过来。
哎呀，拜见前辈，不知道可有什么事情需要晚辈效力的吗？
中年男子走到近前，一低头恭敬地问道。这位掌柜的魔族男子有化神级别的修为，自然呢能够感应到寒礼散发的炼虚气息强大，故而啊不敢怠慢。
哦，这万能堂啊到底是从事什么生意的呀？我在其他的城池可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地方啊。
韩立望了一眼眼前中年男子，然后淡淡的问了一句，
啊，这前辈是第一次来幻夜城吧？万奴塔的确很少出现在普通城池当中的，因为本塔呀是专门用来贩卖奴隶和一些魔兽的。
奴隶魔兽？韩立闻言神色一动，
不错，这几位客人呢就是前来购买一些奴隶的，而前辈若是也感兴趣的话，可以随同一起看上一看。至于魔兽，本塔只有一些普通的品种，前辈多半无法看上的呀。
韩茂既然到此，就跟着看看吧。韩立双目一眯，思量片刻，就缓缓地点了一下头，
啊，好，前辈请随晚辈过来。
中年男子立刻冲旁边的一名侍女招了一下手，让其带着其他三名魔族走过来之后，就带着韩立一干人等向巨塔一角的某个简易传送阵走了过去。那三名客人呢是20多岁的两男一女，男的呢英俊挺拔，女的婀娜秀丽，都只不过是元婴期的修为，但是望向韩立的目光却有一些好奇，竟然没有太多敬畏表情流露出来。韩立见此情形，淡淡的扫了他们一眼，就在几个人袖子一角上各自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宁字。
怎么，难道是宁家之人吗？
他心念一转想到了，脸上可是没有任何异常流露出来。这个时候一干人呐，一踏上传送阵，中年男子立刻一道法诀打在了法阵边缘处，白光一闪之下，几个人均都瞬间被传送而走。下一刻巨塔某一层类似的传送阵当中，数道人影啊一阵晃动，韩立等人一闪浮现而出。韩立一睁开双眼呢，立刻向四周一扫而去。此地布置的和第一层截然不同，出现在传送阵前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只有一条狭长的青石走道，两侧石壁上明印着一个密密麻麻的魔纹，明显呢具有一定的禁制之力。而通道另一端，远远望去，走到两侧隐约有数扇那金色的大门，外面各自站着两名啊浑身甲胄的高大的卫士，一动不动的站在了那里。行里的神念呢往这些卫士身上一扫而过之后，脸上却闪过了一丝意外的表情。这些卫士一丝生命气息都没有，竟然是一具具冰冷的人形傀儡。中年男子呢并没有迟疑，一走出传送阵之后，立刻带着韩立等人走进通道，并在片刻之后来到了最近那扇金色大门附近。这个时候门前的两只傀儡仿佛有所感应的一转头颅，闪动冰冷的目光望向一干人等，同时呢原本抓在手中的长戈也一动横在了胸前了，竟似乎啊不管任何人靠近都会立刻攻击。中年男子见此情形神色不慌，单手一翻转的蓦然之间亮出了一块淡淡黑气包裹的铁牌，冲前方微微一晃，同时口中念动了一声简短的咒语，两名傀儡目中闪动寒光，
瞬间收敛了起来，同时手中的长戈也一下子放低了回去，重新变得宛若死物一般。其他三名魔族男女对此丝毫异色没有，韩立双目蓝芒微闪，再仔细地打量了两具傀儡卫士两眼，忽然有些感兴趣地问了一句，这两具傀儡似乎等级不低呀，一般的元婴修为恐怕都奈何不了他们吧，不过他们的修炼还真是有些奇特，似乎呢和一般的智术大大不同啊，不知道是你们自己炼制的还是从其他之地购买的呀。以他先前呢收集的魔界情报，这两具傀儡明显不是他所知道的魔界流传的几种傀儡炼制术之一，他们无论炼制手法还是所用的材料都粗糙简单的多，但是偏偏炼制出了傀儡竟似乎实力不太弱，这让韩立自然留意了几分。哎呀，前辈也对这两具魔晶傀儡感兴趣啊，他们炼制之法的确呢和一般的傀儡大不相同啊，本身无法被元神祭府催动，却可以呢用事先准备的法器法诀加以控制，进行一些简单的行动。不过魔晶傀儡呢是本塔独门炼制的秘术，其他地方是没有得卖的，但若是前辈想要的话倒不是不能商量啊。中年男子呢眼珠微转了几下，口中笑着回答道，哦，魔晶傀儡我还真的有些兴趣啊，不过此事回头再谈吧。韩立呢又多扫了两具傀儡一眼，将目光一脸淡淡的说道，丝毫不露心中所想。是，那晚辈就先开门了。中年男子略微有些失望，接着呢他几步走到了金色大门前，用手中的铁牌往门上一贴，吱呀一声，金色大门自行打开了，里面闪动着一些乳白色的微光。中年男子让到一旁，对韩立做了一个恭请的手势。其他三名魔族纵然说冲身宁家，但是面对修为境界远超自己的韩立，也不敢真的做出不敬举动，只能面带一丝异色，也在原地不动。韩立呢没有客气什么，点了一下头，就大步的走进了金色大门。门内啊赫然有数个大小不一的法阵，激发之下形成了一片片圆柱形的乳白色的光幕，里面呢分别被困着数十名服饰不一的魔族男女，这些男女无论老幼，肌肤脸孔上都闪动着淡淡的魔纹之光，明显说呀身上还被种下了另外的一层禁制，但是这些光幕中的男女修为都不算太高，最高的也不过是结丹期的修为，低下的几名啊甚至只不过是炼气期的修为啊。你先忙你自己的事情吧，我在一旁先看看再说。眼见中年男子又要冲其开口介绍什么，韩立的却一摆手吩咐了一声，然后自顾自地打量起了这些魔族奴隶来。那晚辈就先给这几位客人介绍了。中年男子闻言虽然不敢多言，立刻答应。几位道友想要买下一些随从的话，这几个人应该正好合用啊，他们是幻啸沙漠深处的土阴族之人，不但天生精通土属性魔功，并且成年之后男的英俊女的貌美，更重要的是这几个个个潜力资质都不错呀，只要注重培养，以后进阶元婴那是轻而易举，甚至呢还有一些呀会进阶化神呢。中年男子走到一处光幕前，冲里面一指点，冲着宁家三个人含笑介绍着。韩立听到了幻笑沙漠的字眼之后，也下意识的朝光幕中那几名土阴族魔人看了一眼。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47回。